菩萨戒忍经现在讲到第八页，上次是讲到第七不教诲罪戒，现在讲第八不同声闻戒。若菩萨以如来波罗提木叉中建立遮罪负重生故，令不信者信，信则正广，同声闻学，何以故？声闻者乃至自度，乃至不离负他，令不信者信，信则正广，学界何况菩萨第一义度共学，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文是以声闻共学的，下面还没念的戒文就是以声闻不共学的，有这么两段。菩萨现在这里是指的出家菩萨与如来波罗提木叉中，波罗提木叉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一个意思叫做宝解脱，还有一个意义叫做别别解脱。宝解脱意思是说，如果按照佛制的戒律如法持戒清净，担保你得到解脱，能够断烦恼了生死。别别解脱是说佛制的戒很多，持一条戒得一解脱，在每一条戒中如法受持，就得到当条戒的利益，得到解脱的功用，所以叫做别别解脱。以如来波罗提木叉中，如来在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指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的所定的戒法当中，波罗提木叉总之就是指佛所知的戒，那么这个戒呢是通指大小二乘七众戒法而说的。波罗提木叉刚才所说的宝解脱、别别解脱，这都是越它的意义而翻译的，而按照它的直接翻出来的意义呢，就是指戒戒啊，是戒条，是释迦牟尼佛所制的戒。那么这个戒是通指大乘菩萨戒、小乘声闻戒，而小乘声闻戒法中，出家五众、在家二众的戒法，通通包含在内。五众，男众出家先受沙弥戒，然后受比丘戒，男众就有比丘、沙弥两种；女众出家先受沙弥尼戒，进一步还要受这个斯叉摩拿六法戒，然后才受比丘尼戒。所以女众出家就有三众，男二、女三合并起来就有五众。所以说出家五众，在家就是油泼色、油泼衣，合并起来就是七众。众所受的戒法各有他本分上应当持的戒，在家日中三规五戒啊，那么他的戒条就在七众当中根本的戒法就是五戒，那么平常还可以受八关斋戒，那么再进一步就是受在家菩萨戒。而出家众的戒法很多，沙弥沙弥尼都有十戒， 他摩那有六法界，比丘界按照四分律250界，比丘尼界按照四分律有348界，这就是七众各个所说的戒条。戒律当中，比尼戒律之最，比尼也是印度话，音译译作比那耶，有些地方写作比南耶。不论是比尼或者是比那耶，翻成中国话就是律，戒律的律。这是这里所说的比尼啊，是别指比丘戒律，比丘律藏里面的比丘戒而说的。比丘戒的律藏当然也包含比丘尼戒的律藏啊，出家众的比丘尼戒的这个律藏里面的广律，它有遮罪，建立遮罪，就是律藏里面啊，有佛所制的啊，遮止比丘尼不可以去做的这种的遮罪，不是属于杀盗淫王的定罪，所以叫做遮罪。遮就是止，佛遮止比丘尼不可以去做这样事情，那就叫做遮罪。为什么佛在律藏里面建立遮罪啊，遮止不可以做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护众生故，要护持众生，使他对三宝升起信心，不要使他对啊三宝升起这个机嫌啊不信之心。所以为了要护持众生的信心的缘故，所以佛建立这个遮罪。那么护众生的用意就在令不信者信，信则正广。这个正广下面那个点呢、啊、应当啊要跟上面那个点一样，用顿号是错的，这是标点错误。那么就是说，为了要护持众生，使他对于不信三宝的众生能升起信心，已经升起信心的，使他的信心能够增长起来，更加成熟，使他的这个信心增长。为了这一点，所以佛是遮罪，要护持众生的信心，使他增长。因此要护持众生的信心的缘故，不但是纯声闻的比丘要这样学，要受持遮戒啊，就是菩萨比丘也要跟声闻比丘一样的学习佛所制的遮戒，所以说叫做同声闻学。就是说菩萨比丘应当也要跟这个声闻比丘一样学习佛所制的遮戒。同声闻学的学字下面那个顿号标点也是错误的，是要用圈圈啊，到这里一段文说完了，所以下面应当是用圈，不是顿号。所以故，这是疑问词呢，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菩萨比丘要跟声闻比丘一样来受持佛所制的遮戒呢？闻者乃至自度，乃至不离复他，令不信者信，信则正广，学戒。何况菩萨第一义度，因为声闻比丘啊，他只求自己断烦恼了生死，他并不打算去度众生，所以他的目标只是自度，声闻不过是自度而已。所以声闻者乃至自度， 平常这个乃至两个字啊，都是做超略词，中间还有很多意义没讲，所以超略。现在啊，这个乃至两个字啊，不是超略词，只是等于是一种虚词吧，虚词，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意义的。意思就是说，声闻者乃至自度，声闻不过是自己求自度而已，自己求了生死，不去度众生，所以叫做乃至自度。乃至不离复他，声闻比丘只是求自度，尚且要复持众生的定心，不能离开复持众生的定心，所以叫做乃至不离复他。这乃至两个字也是虚词，他为了自度啊，他尚且不可以离开复持众生的定心，他指众生，尚且要复持众生的定心，一样的要使众生对于佛法令不信者信，信者正光，还没有升起信心的使众生升起信心，已经升起信心的要使他的信心正光啊。声闻人只求自度，尚且要这样子护啊，保护众生的信心，使他正长，来学习遮戒，学戒，学习这个遮戒，这样做。何况菩萨第一义度，菩萨他是第一义度，第一义，心义叫做最甚义啊，第一义度就是最甚义度。什么叫做最甚义度呢？菩萨他要自度度他，尤其要度众生，比自度还要要紧，是度中最殊胜的度法，所以叫做第一义度。意思就是说，声闻人只是度自己而已，尚且要复持众生的信心，要受持遮戒，何况菩萨要自度度他，要度众生，那么更需要来受持佛所持的遮戒，使众生的信心正广，这是菩萨的本分事啊。所以叫做这是第一义度，最甚度，最要紧的，菩萨更应当要学习遮戒了。下面这一段文啊，就是菩萨比丘要与声闻比丘共学，下面的戒文就是与声闻不共学啊。那么就是菩萨比丘啊，他为了要度众生，声闻所做的一部分，他可以呀、啊，不一定要按照声闻比丘的那个规定，所以叫做与声闻不共学，少做少方便。世尊为声闻建立者，菩萨不同学是此见。菩萨比丘跟声闻比丘不同的地方，那么在遮戒的遮罪里面，如果是属于住少力、少作、少方便，属于这三方面的遮罪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完全为声闻比丘而建立的遮罪，那么菩萨比丘就不必跟他一样学了，所以叫做菩萨不同学此戒。简单说明这个少力、少作、少方便。什么叫做少力呢？就是不能广受谈约的都市啊，使令这个在家士族正当布施的福德，那么这种的戒法就叫做少力。比丘啊，他要少欲知足，自己用的 你最起码的够了就行了，不能多求，多求就是犯戒。但是菩萨比丘可不是这样，他为了要利益众生，如果有世俗多事，他要使他正当布施的福德，所以可以多受，这就是不是少利的啊。那么声闻比丘只是少利，他的用意就是求自足而已，而菩萨比丘要度众生要用的东西很多，越多人布施越多，还有成就他的世福，把这个东西拿来救度众生，所以他就不能住少地，不能为人广游祈求，叫做少作。作就是要去造作了，要去劳动了。那么声闻比丘不可以多求，对世俗不可以多求，自己已经够用了，再求就犯戒了。菩萨比丘不是这样子，他要多求，只要众生做得到的范围，他不妨多求，用意是在把这个得到的东西呀、啊，来利益众生，方便，不能去财广设众生，叫做少方便。声闻人，声闻比丘，不可以储存很多财物。如果储存财物自己的，那就犯戒啊。但是菩萨比丘就不同了，他为了要度众生需要用，所以财物无论是多少，他都可以接受啊。所以声闻只能少方便，菩萨就不能限在少方便的范围中啊。就是在黑板上写的那个三个不能，都是声闻该做的啊。世尊释迦牟尼佛为声闻建立的遮罪啊，菩萨不能跟他一样，所以说菩萨不同学此见。那么菩萨就要多接受这个世俗的布施，为了利益众生，那么不怕麻烦要多做，也不怕多储存这个财物，目标都是在为了要利益众生。声闻人求自度，不需这些，所以他只是要少利少做少方便，如法才叫做声闻比丘。再进一步提出问题来加以解释啊，为什么菩萨比丘一定不能跟声闻一样住少利少做少方便？原因在哪里呢？下文就是解释。本自度舍他，应住少利少做少方便，非菩萨自度度他，应住少利少做少方便。这是解释。因为声闻人他只求自己的度，自己了生死就好了，舍掉众生，他是众生，他不打算去度众生，只求自度，所以称他叫做自了汉。那么因为他只求自度啊，他就应当要安住在少利少做少方便的范围之中，好好受持这个遮戒。菩萨要自度度他，菩萨要自度度他，就不应当住在少利少做少方便。所以上面一个非字，非就是说菩萨不可以少利少做少方便啊，菩萨是应当要多做啊，多为众生多做，那么不能住在这个少利少做少方便之中，因为他要自度度他的缘故。这一段文呢，声闻自度舍他，应住少利少做少方便，这就是卷小欲大，小乘跟大乘不同的地方。非菩萨自度度他，应住少利少做少方便，这就是卷大欲小，大乘菩萨比丘 跟小乘的声闻比丘不一样的地方，菩萨是自度度他，所以不应当注意少力少说少方便的这个遮罪之中。那么因此啊，关于这个道理，并不是说比丘戒法里面所有的遮罪通通都可以开放，可不是这样的，只是对于这个少力少做少方便这三方面的戒法呀，可以方便，跟声闻人不一样。那么所以下面举出，那么按照文字上来说，大致有六条啊，六个例子是菩萨比丘跟声闻比丘不同学的地方。下面就是分别说明有六种菩萨比丘跟声闻比丘不同学的地方。菩萨，大家看出戒文啊，菩萨为众生故，从非亲离婆罗门居士所求百千衣及自之余，当冠世足堪与不堪，随事应受。这是对于这个衣服方面，菩萨为了要度众生的缘故，可以从这个非亲离的婆罗门、非亲离的居士那边求很多衣服，百千是说可以求很多，并不是正好一百一千，是说可以多取就是了。并且如果士族自知于，就士族这个衣服它很多啊，你要多少拿多少，他说任你的意思吧，师父你要多少你拿多少没关系，这就叫做自知于啊。士族如果说任你的意思，你要多少拿多少，那么这样子菩萨比丘就可以多取多接受。那么这主要啊是要看士族的力量到什么程度，他是不是堪布施那么多，如果不堪也是不可以拿那么多的，随他做得到的范围所示的啊，所布施出来的应当接受，也不可以过量而求。这一段文如果是配合比丘戒法里面就有两条，第一就是从非亲离居士求其衣服啊，可以多量求其，如果是声闻比丘就不可以。第二是可以从非亲离居士等啊，自知事宜多少都可以接受，如果是声闻比丘是不可以，如果三一够了再多取就犯戒了，但是菩萨比丘就可以多接受，看他的力量能够做到的范围，他要布施多少你就接受多少，并不违犯。那么这就是关于一方面有两条，如一波亦如是，求一是如此，七波如果要波的时候，那么士族布施多少就接受多少，意思也是一样的。那么这是第三条，不依钵如是自其楼令非亲离执施之，为众生故应许的交涉耶，布具坐具乃至金银百千应受之。这就是举说其他三个例子，那么就是说衣钵既然是这样子，那么如果像不是亲离的居士们啊，执事就是执布的啊，执布的人向他求去很多楼，就是线，古代啊都是用线去编织衣服的，那么去求去很多线来要这个不是亲离的只是编织衣服啊，那么这个也是不违反的，这是第四条。那么这都要看士族力量能够做到多少，那么随他的力量而接受。 为了众生的缘故，还可以虚记这个交涉耶卧具坐具，卧具坐具实际上也是包含一切的日用品在内啦，睡卧的用具，例如被条、毯子、蚊帐等等，或者是打坐用的蒲团等等，也包含在内。出家人还有具通通包含在内。而交涉耶，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从衣，就是属于这个丝类、深丝、熟丝之类，就是丝卷之类。那么这一类都是要伤害众生的生命，然后才有这个丝可以编织衣服的。那么按照大乘戒律里面本来是不许可的，但是这是说世俗布施，而我们为了要度众生可以接受。这是说如果是比丘自己要用当然是不可以，但是人家发心要布施，你不能不接受，不接受就违背世俗心啊！为了要度众生，使这个布施的世俗生欢喜心，不妨把它接受下来。接受下来自己不用，可以拿去布施转世给众生，使众生得到受用。那么所以说为众生的缘故啊，可以接受这一类的生思熟思的思禅思类的这一类的布类，那么如果为自己用是不可以。是金银百千一应受之，乃至这也可以说是超略死了。那么略掉中间，如果声闻界里面还有属于这一类衣服等等的东西注意这个少力少做少方便的，同样啊可以照这样做。那么最终一条第六条呢，就是金银本来出家人是不可以用金银填饱的，所以本来手不拿钱，但是菩萨比丘他为了要度众生，要做很多度生的事业，那么因此世俗如果布施金啊银啊种种的财物百千，也是说很多了，并不是正好一百一千，就是布施再多，只要能够为做度众生的事业来用，那么都可以接受。所以说一应受之，也可以应当可以接受下来，为度众生的缘故可以接受。上面按照文字配合起来有六条因为在座差不多都是在家居士那么因此啊，我只是顺着这个戒文啊做一个简单的消文解释。那么因为这里面要配合比丘戒法的第三篇里面的戒律啊，要一条一条配合起来才会完全清楚的。各位都是在家菩萨，那么对这个出家菩萨的这些比丘戒相不必事先研究知道所以也就不必啊配合戒条的原来一条一条把它配合起来说明。假如要一配合起来说明的话，只这一段文就要讲过好几个小时了，因为这毕竟要跟比丘戒完全配合起来讲啊才会清楚。那么因此现在为了居士们说法，只好方便顺着文字做一个消文的解释，是没有办法按照戒律里面一条一条配合的，那么只能按照这个文字上的解释。如果你看到其他的这个这种戒本的注解里面有一条一条配合的，你不要以为我今天为什么没有这样讲啊，因为这一点呢对于你们在家居士并不实用，可以不必这样讲，只要对于这个文字上能够通得过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不一一细讲，简略说而已了。 梵文按照这里的戒文来说是六条，假如配合比丘戒一条条来说有九条，再详细的分别有十一条。那么这如果是一条一条把它配合起来，道理很多。实际上现在的现在的情况也跟古代不一样了啊，像这些衣呀、钵呀啊，乃至这个禅师的衣服、卧具、坐具，跟古代情形都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讲起来呢，里面要讲的道理实在太多，而我们都是在家学佛的多呀，所以这一类的道理可以统略，不必多解释。那么各位也不必勉强啊，去找这个文字的解释来研究，因为我们只要知道大概的